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3课，主题是意象的解释，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8章15到27节。在我们进入这一段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第8章的结构跟文本的完整性。首先是关于这一个章节的语言跟基本结构。但以理书呢，第8章跟它后续的章节，从之前的亚兰文现在已经过渡回到了希伯来文写成的。第8章的意象虽然跟第7章有关系，但是结构相对的简单，可以清楚地划分为4个部分。第1个部分是引言，就是交代意象发生的时间跟地点，经文范围在8章1到2节。第2个部分是意象的报告，就是8章3到14节。再来是意象的解释，是8章15到26节，以及最后1个部分是结语的部分，8章27节。然而在意象报告跟意象解释之间呢，有公绵羊的意象3到4节，公山羊的意象5到12节，以及属天的对话13到14节。然后在意象的解释到结语之间呢，也有解释者的显现15到18节，正式的讲解19到25节，以及天使的总结26节。以上呢，大概就是第8章这个意象的一个简单的结构的部分。再来我们看第2大点的部分，就是学术界对经文的一个争议跟辩护的部分。尽管呢，我们刚刚讲第8章的结构简单，然后清晰，但是学者们对于章节的文本统一性还是提出了质疑，尤其是集中在下面的几点。第1点就是第1个集中在第11到12节的部分，有人质疑呢，这2节经文的主语性别从阴性转变到阳性，也就是从小角的角到国王这样的阳性，但是这个被认为是作者从预言象征转向直接指涉人物时候的一个写作疏忽，并不必然需要假设说是第2个作者所写的。再来第2点是聚焦在第13到14节的部分，这2节呢，因为是听觉而不是视觉的内容而受到了质疑，但是呢，学者认为呢，其实文学的作者不必拘泥于形式的单一性，而且呢，这些经文跟前文有紧密的词语联系，所以很难呢单独把它删除。再来是第3点，聚焦在第16节的部分，有学者呢反对这节经文，认为但以理的意象在第12节的时候就结束了，而且他所用的意象这个词是有争议的。不过呢，学术界多数的观点认为但以理可以有后续的意象，而且也不应该限制他对意象这个词的用词。最后是第4点，就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增补。有学术界的人怀疑呢，第2节经文就是2次提到在意象中看见，以及呢第17跟第18节这2节经文2次提到了但以理俯伏，可能存在微小的增补或者是抄写的错误，但是这被认为是文本上的小瑕疵而已，而不是刻意的修订。所以呢，总体而言呢，尽管存在以上的这些文本上的争议，但是目前没有足够的理由将有争议的部分看作是次要内容而去删除它，所以学术界倾向于接受第8章的完整性。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8章15到27节的经文解析。首先呢，我们来看8章15节，经文说，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这一节经文是在描述 但以理寻求理解跟解读者的一个显现。但以理在面对复杂的意象的时候，并没有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请求获得解释。这种渴望理解的态度，跟他在第七章里面向天使寻求答案的举动是前后一致的。这位前来解读意象的使者，以形状像人的样子出现在但以理的面前。不过，这次神圣的显现呢，相比于但以理后来在第十章里面所经历的跟记录的，细节呢跟描述上要简略的多了。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十六节，经文说：“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这一节经文呢，重点在于发生者的身份、地点，以及天使加百列的意义跟职责。我们先看一下发生者的身份跟地点。在意象的背景下，经文所提到的人声，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天使的声音。这个声音呢，来自乌来运河的中央，这个跟以西结书中天使在河水上方的描写很相似。根据犹太传统的推测，这位发声指挥加百列去解读意象的圣者可能是米迦勒。另外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个声音直接归属于上帝。再来我们看天使加百列的地位跟职责。加百列呢，这个名字通常被理解为神是我的英雄，或者是神是我的战士。它跟前一节经文，就是15节里面的人的希伯来文发音有语义上的关联。加百列和米迦勒是希伯来圣经中唯一被明确点名的两位天使，他们两位的名字都出现在比但以理书更早的以诺书里面，被列为大天使之一。那加百列呢，在不同文献里面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他不仅是这里跟第九章里面的启示者，就是负责传达信息的人，也是路加福音里面向玛利亚传达信息的那一位。他在以诺书和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也展现出了战士的形象，并且被指示要去对付邪恶跟败德的人。再来我们看一下文本的影响。但以理书的这一段描述呢，特别是一个天使指示另外一个天使向异象见证者讲解，这种场景跟撒加利亚书里面的一个片段非常相似，显示出呢，但以理书在写作上可能是受到了撒加利亚书的影响。再来往下，我们看八章的十七节，经文说，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这一节经文重点在于但以理对神圣显现敬畏的反应跟启示的终期。当神圣的解读者就是加百列显现的时候，但以理的反应是极度惊恐伏伏在地的。这是一种标准而且恰当的敬畏的反应，跟约书亚记、以西结书和启示录等其他圣经经卷和启示文学里面，凡人面对属天异象时的表现完全一致。天使呢，称呼但以理为人子，这是但以理书里面唯一一次用这种方式称呼人类。他沿用了以西结书的写法，目的是在于强调但以理只是凡人，跟神圣的存在有所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诺书里面，这个词可以用来指属天的人，也可以用来称呼异象的见证者。再来呢，这一节经文提到的末后，其实就是末期终结的一个多元含义是什么呢？天使呢，指出这个异象是关乎末期或终结的。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的意义非常多样，并不是总是特指世界的终结，所以它有可能是一，它是终结一个时期，它最初的含义是截断，在阿摩斯书和以西结书里面指的是以色列或犹大王国因为审判而被灭亡的时刻。它也可以指第二个，就是预定的时期，它可以指一个特定的预定的时间段， 比如说哈巴谷书里面的预定时期。再来第三个，它可以指末后的苦难时期，在但以理书和昆兰古卷里面，它最常指的是最终的末后的苦难时期，比如说8:19的恼怒的终结，或者是9:26里头的安提阿古四世的终结。再来是第四种意义，就是可能是指个人的死亡，所以它可以指但以理自己的终结，就是12:13的一个终结。因此呢，这个意象它所指的末期，主要强调的是一段最终审判和苦难时期的终结，对应于昆兰社群所理解的那种最终试炼期。再往下我们看8:18，经文说，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这一节经文是指但以理呢，因为异象带来的冲击跟苏醒。但以理呢，面对天使的启示，再次经历了极度强烈的反应，他昏倒在地，或者是他陷入了昏迷。这种晕厥或者是扑倒的这种状态，是先知在面对神圣异象的时候常见的身体反应，表明说这种启示的力量超出了凡人的承受极限。这个跟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和启示录中使徒约翰的经历相似。那这个状态呢，并不是只是简单重复前一节的俯伏，而是天使的话引起了但以理新的生理反应。如同圣经里面的其他例子一样，但以理需要天使的触摸来恢复和强化，使他能够从昏迷里面苏醒，并且重新站立起来，准备好领受后续的讲解。再来往下，我们看19，经文说，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这一节经文呢，是关乎恼怒的时期跟终结。什么是恼怒呢？经文里面的恼怒通常指的是上帝的愤怒跟审判，它不一定只是指末日的那一天，更是指一段历史时期。在当前的语境里面，这个恼怒期指的是外邦势力统治的时期，特别是它的末期所带来的苦难。我们来看一下恼怒期的一个焦点跟成因。虽然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恼怒可能是针对以色列自身的罪恶，但是在但以理书的8里面，焦点是外邦统治者的罪恶。这种恼怒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词汇，用来指代外邦列强对上帝子民所造成的苦难，特别是安提阿古四世的暴行。这一节经文强调的是外邦统治者的罪恶达到顶点，而不是以色列人的不顺服。恼怒的末期呢，跟哈巴谷书的在预定时间终结这个说法是相互呼应的。这表明呢，这段苦难时期并不是漫无边际，而是被上帝设定了终点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一段外邦统治的苦难恼怒时期已经进入了最终的阶段。再来往下，我们看20-22，经文说，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米底亚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几节经文是关乎预言解读的明确性跟独特性。天使呢，对公绵羊和公山羊的解读方法跟梦的解读，比如说但以理书2很相似，明确指出了这些象征物所代表的帝国身份。这种直接点名象征物身份的做法是极为特殊的。正因为经文明确指出了马代波斯和希腊的身份，分别就是公绵羊跟公山羊的身份，这就有效地阻止了后来的犹太传统学者像解释第7那样，将这一章的预言对象误解为罗马帝国。所以这种清晰的身份识别 确保了预言内容可以精确地对应到历史上的继承顺序跟事件，展现了但以理书在预言方面的精确性。也就是说，天使的讲解明确了意象里面象征物的真实身份，让但以理清楚了解了未来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里面的公绵羊代表马代波斯帝国，紧随其后的公山羊代表希腊帝国。公山羊的形象具有独特的特征，它双眼正中间的大角具体代表了建立强大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大有能力的国王。
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唯有他能显明奥秘事。谦卑寻求神，他必赐下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我们讲完了八章二十二节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看八章的二十三节。经文说，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这一节经文是在描述暴君的兴起跟罪恶的极限。经文强调恶行必须发展到极限，就是罪恶满盈，审判才会降临。这个观念呢，早见于创世纪，也就是说上帝会延迟惩罚，直到罪孽累积到没有办法避免的程度。虽然这带有命定论的色彩，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它表明了上帝对外邦列强的惩罚是在他们罪恶完全达到顶峰后才会采取行动。经文里头的这个一王呢，就是小角。那这个小角呢，被描述为一个面貌凶恶的君王。面貌凶恶其实也可以翻成粗鲁无礼的，这是一个具有负面含义的一个词汇，用来形容他的傲慢跟不敬。他的崛起呢，是外邦国度统治时期进入末期的明确标志。而且这位君王被称为能用双关的诈语，其实翻译过来应该是说他精于诡计，字面的意思就是他精通于理解谜语。虽然呢，高超的智力本来就是古代君王的一个正面的特征，比如说像所罗门一样，但是在安提阿古四世的身上，这种智慧呢，被用来行恶跟欺骗。他拥有高超的智慧和能力，但他却是骄傲自大，将这里所谓的智慧用在双重手法跟诡计上面，最终呢，将像以西结书里面的推罗王一样，因为自视甚高，与神同等而被毁灭。再来往下，我们看24节，经文说，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这一节经文呢，是在描述小角的能力、毁灭跟诡诈。关于小角的力量，原文里面提到他的权柄必大，你也可以说是他的能力必强大。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加入，但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力量，这样这句话，意指说他的成功是得到上帝允许的。不过呢，另外也有观点认为，这句话可能是来自前面经文的抄写错误，所以无论如何，他拥有的强大力量是毋庸置疑的。那这位君王呢，主要的恶行就是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也就是说他会行可怕的毁灭。他的目标是第一个摧毁强大的人物，这些人很可能指的就是他觊觎叙利亚王位的竞争者，也就是先前异象里面被拔除的角，但也可能泛指其他国家的势力。再来就是他也会针对圣民，他会将他所有的计谋跟暴力对准了圣民，可能指的就是地上的犹太人，或指天上的天使，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里应该是指地上的犹太人。 经文强调呢，他的计谋主要就是针对了犹太人那些人民。此外呢，小角是精于欺骗跟诡诈的，他虽然表面上表现出来传统君王应该有的智慧，但是这种智慧被用在欺骗跟双重手段里面，他的统治呢会让诡诈得逞。这种利用智慧行恶的特征跟但以理书里面对其他暴君的描述是相呼应的。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25节，经文说，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这一节经文是在描述小角的灭亡，因为有神圣力量的介入。这位暴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安提阿古四世的统治特点，是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你也可以翻译成诡计在他手中亨通。他擅长欺骗，并且利用诈术来达成他的目的。此外，他有着极度的自我膨胀，也就是他自高自大，字面的意思就是心高气傲。这种心态呢，跟诗篇里面的谦卑的君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表明呢，这个小角的成长也是傲慢的增长。小角呢，还会采取趁人不备的时候的突袭，因为经文说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毁灭了许多人，这个就对应了历史上安提阿古四世曾经承诺和平后却突然突袭耶路撒冷的事件。经文指出呢，欺骗是安提阿古统治生涯里面一再出现的特质。除此之外呢，小角也把他自己的自大推向了极致，他还去攻击万军之君，也就是直接挑战上帝的意思。所以小角的倒台并不是基于人力的计划，或者是马克比家族的反抗军事成功，而是完全出于神圣的力量使他倒台的。经文强调呢，他将非因人手而灭亡，这是一个神学和意识形态上的重点，表明小角的垮台是因为他对上帝的冒犯，并且将会有上帝的力量来终结。这也进一步的表明，但以理的希望并不是寄托于武装叛乱的成功，而是寄托于上帝的作为。再来我们看8章26节，经文说，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节经文是在讲述预言的可靠性跟封存的指令。在这边呢，天使强调呢，所说2300日的意象，其实这就是在描述这夜间和早晨的意象是真实可靠的。这直接指的是预言中关于圣殿献祭将被中断多久的一个预测。这种明确保证意象可靠性的做法跟启示录等其他启示文学的写法是一致的。但以理也被指示要将这意象封存起来，这并不是意味着要完全保密，而是要将它妥善保管，以免被随意使用或者是错误的解读。而这个封存指令是必要的，因为但以理的意象发生在巴比伦的时期，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是关于很久以后，也就是安提阿古四世时期的事件。所以这种写法是一种预先的宣称，表明这卷书在很久以后的迫害时期才会公开，才能显出它的迫切性跟预言性。那这里呢，不同于以西结书里面以色列人因为预言太遥远而忽视先知的话，但以理书的遥远未来反而成了一个正面的信号，也就是预言在这么久之后实现，更显得紧急而且真实。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说，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这最后一节经文是在讲但以理身体的衰竭跟不解的困惑。但以理在经历异象之后，身体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心力交瘁，尽管如此，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继续处理他作为国王高级官员的职务。 这表明呢，他虽然在异象里面被灵魂转移到苏珊，但是他的实际岗位还是在巴比伦。他能够立即返回工作岗位，也暗示他在王室里面可能拥有一个重要的职位。但伊里呢，对异象的意义，他仍然是困惑不明白。虽然他听到了天使的讲解，但是由于异象涉及到遥远的未来，可能是指他去世后才会发生的事件和人物，所以他没有办法将这些预言跟他当时的现实联系起来。经文强调呢，这是但以理自身的缺乏理解，而不是因为没有人能解释。这个跟他后来在第十二章里面的反应一样，尽管他听见了启示，但是仍然无法完全领会其中的含义。经文提到呢，但以理对这个惊奇这个词的词根跟毁灭还有荒凉是同一个字，所以这种联系暗示了但以理的忧虑，是因为他对圣民未来将遭受的巨大苦难和毁坏感到震惊跟困惑。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八章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经文的大意。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在描述天使加百列解释异象。但以理在异象里面得到了天使加百列的亲口讲解，这个使异象的意义变得确凿无疑。加百列的出现使但以理呢，因为他属天的身份而诚惶诚恐，伏伏在地。加百列明确指出呢，但以理所见的这些事通通都关乎末后。这个末后是指从但以理当时起很久以后，就发生在小角，也就是安提阿古四世的历史时期内。但以理当时已经年迈，他被告知无法亲身经历这些事件，所以他要等到末期才会复活。这个启示呢，被但以理当作秘密保守，不能告知任何人。这也解释了为何但以理书直到希腊帝国的时代才开始广为流传。那在经文里面也强调了神对历史的一个绝对主权，历史绝对不是随机或毫无目标的发展，而是神精心安排来成就末后的定期的到来。神为了公元前559年到164年间的具体历史事件设定了终结的时期，并且用象征的方式指向末后更具毁灭性的时期。这一段安提阿古迫害的时期被称为恼怒期，表达了神对小角破坏圣地和以色列民部分的悖逆所表现出来的不悦。讲解进一步确认了预言里面的四角代表了四个国君或者是势力，应验了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的一个分裂。而在经文里头呢，也揭示了小角就是安提阿古四世的做法，他充满强暴诡诈跟毁灭，专门危害圣民跟他们的领袖，甚至直接敌对神。可是历史记载，安提阿古四世最终死于波斯，并且在临终前承认自己的罪孽。但是但以理书预见他的死亡是非因人手而灭亡，也就是由神的能力将他打破的。最终呢，但以理得到了讲解，但是仍有部分不明白。经历了这场启示的一个震惊呢，他身体衰弱，并且感到困惑。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